感谢神，我们真理堂成立了22年。我刚才讲什么？11年，加倍的恩典，我讲了大倍的。我刚才想一件事情，我们这个真理堂的名字比较特别，不单是中文名字很特别，我们的英文名字叫 MS Chapel。很多人连老美都会问我 What? Am I? 什么意思？很巧合，在我们 Boston 的 Burlington 这个 town 有另外一个 MS， 因为 MS 这个字是希伯来语，所以就在我们这个附近不到一个 mile 有一个犹太人的会堂，它叫做 Shalom MS Temple。 对，偶尔有他们的东西寄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们东西寄到他们那儿去了，因为 Amos 这个字是犹太人用的一个字，就是真理，所以我们用的是 Amos Chapel， 没有用英文的 truth， 也没有用希腊语的真理，而是用希伯来语。那当然待会儿我们会讲到这个字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我们先翻开我们的圣经，约翰福音第14章，我们要看第一到第六节，约翰福音14章第一到第六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我念单数节，各位念双数节。约翰福音14章第一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
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耶稣说：“我就是
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想第六节是我们很熟悉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那因此耶稣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那这段圣经的里面首先我们要说明一下哈，这个时候是在最后的晚餐，耶稣最后一次跟门徒有一篇讲论，然后耶稣已经提到他要殉难，甚至在第十三章的最后结束，耶稣还指着彼得跟他说：“彼得，在今天晚上鸡叫以前，你要三次否认我。”你可以想象那样的场合，那样的一种的气氛，最后的晚餐，而且好像是一个告别宴。耶稣要殉难，耶稣要死了。这点已经够令人震撼，然后当门徒纷纷表态说我们不会离开你的，彼得更是说别人或许会软弱，但我绝对不会的。但耶稣就跟彼得说：彼得，今天晚上鸡叫以前你要三次否认我。不但是要分别了，而且所有的门徒会众叛亲离，甚至彼得。所以你知道那时候不管彼得心里他相不相信他会否认主，但是那时候我想这个气氛是非常非常沉重的。所以耶稣一开头就说第十四章第一节，你心里不要忧愁。这个不但是一个好像生离死别的时候，而且好像你们这些人将来都要离开我，甚至彼得你今天晚上要三次否认你认识我，但是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这个字的意思可以说你们要相信神也要相信我，或者另外一种的翻译可以翻译成说你们既然相信我，相信神也就应该相信我。不过意思差别不大，不过基本上有一点点命令的一个语气，就是说你们要不改变对神的信心，因为不要 不相信我，你要相信我，相信我到目前为止所说的一切的话，所有的鼓励的话。现在是要分别了，但是第二节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很古老的英文的翻译本叫做 King James， 就钦定本的翻译本呢，把这个住处翻译成英文叫做 Mansion， 大厦。所以很多人都想说，天堂盖了好多漂亮的大厦，你到处看人家盖大楼，耶稣说，你们楼还没盖好，所以你们现在不能去，我去要给人盖楼，盖完楼我们就可以去了，住处有许多住处，然后我去要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好像预备一个 mansion 一个大厦。那现代的美国英文翻译版呢 Revised Standard 好几个版本，主要翻译成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 room， room 这个意思可以指公寓，可以指房间，因为人太多了，信徒越来越多的话，房间不够，要多一点房间，我去要为你们预备房间。其实呢，都有一点点误导。我去要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住处其实就是住的地方。那住的地方，你说大厦也好，公寓也好，房间也好，就是住的地方。不是，这个住的地方，其实，英文有一个字叫 abide，A-B-I-D-E。那住处就是 abide place， 住的地方。可是 abide 这个字是约翰最喜欢用的一个字。十五章提到葡萄树的时候，我在他里面，他在我里面，这人要在住在基督里，也住在神的话语里，神的话住在你里面，那个字就是 abide。所以我要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有许多的住处，其实就是跟神同在的地方，或者更好来说，不要说地方，就是与神同在的那样一个光景。我要为你们预备，那预备不是预备空间不够，地方不够，这个预备的意思其实是给你们准备一条路可以到那里与父同在，所以我去要为你们预备这样一种 abiding place， 可以同住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我不去，耶稣如果不钉十字架，不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去不了。为什么去不了？所以耶稣在这里安慰他们说，你们不要忧愁，我去，我非去不可，我不去你们是去不了父那里的，我去了你们就能去。我去第三节是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要再回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因为我们不但与天父同在，我们与圣父圣子圣灵同在嘛，所以他要把我们带到那里去，他在哪里我们在哪里，天父也在哪里，他必须要去。那当然待会儿会解释为什么耶稣的死是那么样的关键性，否则我们去不了。然后接下来为什么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耶稣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就问主啊，你去哪里？我不知道你去哪里，怎么知道哪条路呢？为什么路在这个地方出现？路是从这一点到那一点，中间就是路。那从这一点到那一点可以指地方，可以指从这个人到那个人也是路。但耶稣所说的话最后你就知道，第六节的最后一句话是说什么，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就到哪里去，不是到一个地方，甚至我们在说天堂也好像说天上某一个地方，其实重点不是地方，是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去哪里？到父那里去。所以路是我跟神之间的连接的那条路，耶稣是到父那里去，不是一个空间，不是一个时间，不是一个什么地方，就是回到神那里。那因此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的时候，是我可以到神那里去，到父神那里去。因此耶稣来回答了多马的问题。 当然我们这样解释了以后可能有一点点了解了。我觉得我最近陈根我是在读希伯来书，那前两天我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就给我一个很深刻的一个领会。新约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跟二十节，他这样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是有个旧约背景啊，旧约背景是这样，旧约原来在出埃及的时候是会幕活动的一个圣殿，到了后来所罗门盖了一个固定的圣殿以后，有所罗门的圣殿，然后耶稣时代有希律王建的圣殿，不管是圣殿不管是会幕都是一样的，你进入敬拜神的时候，第一道门或第一道帐幕进去就是圣所，圣所里面右边有金灯台，左边有陈设饼的桌子，放着陈设饼，正当中是一个香炉，祷告用的香炉，然后再来就是一个布幕相隔，一个幕，幕的后面有一个约柜，约柜上面有两个天使叫基督婆，然后中间空空的叫做施恩座，那是象征的神父神所坐的地方，施恩座，但是没有形象的，因为神是没有形象，天使还有形象，就天使有两个翅膀，那这两个施恩座上的天使呢是有一个翅膀高举，所以这个施恩座是两个翅膀高举相对啊，两个左右相对，然后相加的中间就是一个施恩座，另外一个翅膀往下，所以两个翅膀一下一上，下面好像是遮体的，两个拱门拱在那里，然后一个施恩座。可是这个至圣所有约柜的至圣所，谁都不许去，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赎罪日的时候，他要用这个牛羊牛的血先为大祭司自己赎罪，他才可以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在约柜前献祭，有这个背景。那希伯来书在说什么？因为耶稣他自己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他用自己的血而不是用牛的血来赎罪，因此现在是每一个信徒都可以经过这一个圣所跟至圣所中间隔开的这个幕，这个幔子本来不能去的，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现在每一个信徒都可以去，因为只有经过这个幔子你才可以到约柜前的施恩座，你可以向神祷告，神的恩惠怜悯慈爱从施恩座上发下来，以前都是要找代理人，那是大祭司一年一次，现在是每一个信徒可以到神的面前，而且他是坦然的坦然无惧的进入至圣所，因为耶稣基督成为那个幔子，把这幔子破开了，然后他成为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你可以走过他的身体到赎罪，到那个施恩座前。耶稣跟门徒讲的是讲这个，我不去父呢，你们是去不了父面前的，你永远不能够在至圣至尊至荣的父神面前站立得住，我去了好像布幕打开，而且我成为那个幔子，本来是阻隔的，现在你可以过去，有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边就提到路，希伯来书提到那条道路，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就是希伯来书所给我们进一步说明的就是这个事情，他为我们开了一条路。所以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在福音书有记载，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说成了结束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会幕里面，对，不是会幕，就是那个圣殿，圣殿里面本来圣所跟至圣所一个布幕隔开了嘛，忽然间那一个会那个幕 到至圣所，到施恩座前的那个幕本来是遮着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那个刹那，他说成的时候，那个圣殿里面那个幕就啪裂开了，裂开了。为什么？有什么象征性的含义？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当耶稣成为赎罪祭死的时候，每一个信徒通往至圣所的路开了，就我们可以到神的施恩座前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就是因为耶稣死了成为赎罪祭，他的血铺了一条又行又活的路。这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说的，我不去你们是去不了，所以我非去不可，所以你们不要忧愁，因为我去的结果带来的是福音好消息，你们可以到父那里去，然后我去到那里了，你们就可以同样在那样的地方可以经历到感受到神莫大的一个恩典。所以希伯来书所说的话帮助我们更深刻的去理解为什么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的，预备到那地方的那条路，而且到哪里去，就是到父那里去，不借着耶稣基督是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的。所以整段话里面虽然道路真理生命三个是并列的，你可以发现其实道路是整个的最中心的焦点，但是他为什么又提到真理和生命呢？因为这个道路是我们到神面前的一条连接的路，透过耶稣基督成为赎罪祭我们得到那里去。可是真理跟生命这两个字是约翰福音非常特别的两个字，他经常用这个字，那这两个字用来支撑所谓的道路。怎么这样说呢？真理这个字，我说在约翰福音用名词来出现的话，大概至少出现过25次啊。大概从第一章啊，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始就提到真理这个字，因为他提到说，第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字，有恩典，有真理。十七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真理这个字，希腊文用名词表现，而且表达是我们这个意思是真理，因为这个字也可以代表诚实，可以代表正直，可以代表诚信。可是很特别的是，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用同一个字只用了7次，没有一次是真理，每一次都是他是真诚实的人如此类的哈，没有用来表达一个真理的这个含义，就是诚实正直的意思。因为这个字本来是可以这样用，这个希腊文，只是唯独在约翰福音这个字通常是代表真理这个字。当然我们的圣经翻译里面有的时候会把它翻译成诚实，譬如说我们曾经讲过有一个可能翻译上来讲不是最理想的翻译，因为那个字就是真理却被翻译成诚实的，那是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撒玛利亚妇人说，哎，我们撒玛利亚人要在这个山上，就是基利新山上面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的圣殿，虽然被毁了，我们在这里敬拜神的，你们犹太人说要在耶路撒冷，在哪个山呢？耶稣回答说，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但是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从犹太人出来的。然后耶稣就说了，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真正拜父的，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诚实这个字就是真理，如果是马太、马可、路加的话，这个字翻译成诚实也许没有错，因为那边都是这样用的，唯独在约翰福音这个字常常是指真理。所以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真理拜他。我们现在说了，耶稣已经铺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可以到施恩座前直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可是耶稣说了，真正敬拜神而且是神所悦纳的 敬拜，是用心灵和真理。好像路有了，可是你要用真理来敬拜他。所以我们翻译成诚实，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观念，诚则灵，心诚就好了，形式无所谓。不，这边的意思不是只是诚心诚意的而已，远远不仅仅如此。真理的意思是，当然耶稣他传递了真理，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你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敬拜神，才是被神所接纳的。你不能用你的方式来敬拜，所以你必须用心灵，但是必须按着真理，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真理这个字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应该翻译成真理，而不应该翻译成诚实。那他这样翻译，我说有一个缘故，就是因为马太马可路加那个字通常代表是诚实的正直的这个意思，但是唯独在约翰福音他往往是用真理这个字。而且这个真理这个字呢，在希腊文的这个字本身的含义是有蛮多是属于知识性的一个概念啊，这个真理这个字可以代表这个概念。可是在希伯来文 Emes 这个字呢也翻译成真理，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用的时候，或者说旧约圣经当中，真理这个字往往有位格，位格就是说像一个人一样的。那么在旧约中，真理跟智慧这两个字往往是互通的，虽然是两个不同的希伯来语啊。那譬如说箴言里面，智慧会讲话的，智慧当作一个人会讲话，会，所以真理这个字是有一个位格，像人一样的啊。那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的时候，它就有希伯来的味道，就是在旧约的概念中，真理不仅仅是一个知识，它是有位格的。因此是你可以去不但是认识了解它，而且你可以跟它建立关系的。如果是一个客观知识，比如说我学化学，化学是化学的真理，我跟化学没有什么个人关系的，没有可爱的化学跟讨厌的化学，人是有的，有的人你看起来就不喜欢，不要跟他来往，对不对？你化学没有喜欢跟不喜欢的化学，他就是化学，你跟他之间没有任何情感的，也没有意志的决定的，他就是在这里冷冰冰的一个真理。希腊文的真理有这个概念，希伯来文旧约中的真理那个字却是好像人一样，所以你跟他之间有关系，也代表你的回应，你可以接受他，你可以拒绝他。所以因此当耶稣说我就是真理的时候，那个概念是犹太人旧约中的概念。所以我们真理堂用希伯来 Emes Chapel， 我们没有去用个希腊文，我们也没有用英文，原因就在于我们在真理堂当中，我们讲解神的话语，盼望我们能够更明白真理，好让我们按照真理，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亲近神、敬拜神、跟神建立关系，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当约翰用这个字的时候他有一个独特的含义。最后一个，耶稣说我不但是道路，我不但是真理，我也是生命。生命这个字也是约翰福音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其实这个字呢不是说他发明了，本来希腊文就有这个字，只是在用的时候有时候比较有弹性，只是每一个作者包括约翰这个作者呢，他用字遣词他可以有独特的一个用意，因此把它放在一个独特的一个位置里面。这个生命这个字的希腊语呢叫做 Zoe， Z-O-E， 你偶尔会看到有人的第一个名字而且通常是女人的名字 Zoe。那么这个字跟动物园这个字是有关系的哈 ，Zoo 这个字，动物园是有生命的动物嘛，动物就是有生命的。所以我在台湾有一个，我在研究所一个司机，他只有小学毕业，我们台湾小学不读英文的，所以他不英文，不会读英文。不过他说英文我不懂，不过有几个英文我懂。我说你懂哪一个？他说很多人他到新竹啊，要去看那个200号，我就带他去啊。新竹200号，什么路200号？没有路，它就是200号。他说你没去过啊？我不知道什么地方有200号啊。 他写给我看 ，Zoo， 那那个 ZOO 不是要算200吗？那个 Z 他写成2嘛，所以他说那叫200号，其实动物园了。他说他常常带人家去新竹动物园，但他说是新竹200号。他说这个英文我懂。如果你懂 Zoo ZOO， 你就知道这个字是生命的意思 ，ZOE Zoo Zoe。可是有另外一个字也是生命，叫做 Pesuke。P-S-Y-C-H-E， 所以什么心理学 psychology psyche 这个字从那里来的，这两个字都可以代表某种的生命。马太马可路加这两个字没有区别的，可是约翰福音的 Zoe 永远是指永生，所以这个生命不是普通的只是肉体的生命，是一种灵性的生命，而且是永存的生命。所以约翰福音用了35次 Zoe， 马太马可路加三本加起来只用了16次，不但多，而且在约翰福音35次当中几乎一半一半，18次是用指了生命，用这个字，有17次是加上一个永恒的永生，所以表示他用 Zoe 跟加上永生这两个字是相通的，所有的 Zoe 都是永恒的生命，只有耶稣是那个生命。所以你认识耶稣，你拥有耶稣，你就拥有这个属灵的生命。而耶稣说我就是生命，不是说我给你生命，我就是生命。所以同样在这个地方，当耶稣用这个字的时候，所代表的远远不是只是一个活着的状态而已，它是生命。所以在约翰福音也是一样，从一开头第一章他在开始介绍的时候，他就提到耶稣是有这个特质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个字就是 Zoe，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然后在约翰福音12章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也说过他一个很有名的比喻，就是一粒麦子的故事。一粒麦子的故事到第25节是一个看起来有点扑朔迷离的，中国大陆叫做悖论，或者叫做二律背反，台湾叫做吊诡的，就是这个字很，这个话很奇怪。25节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有点矛盾，对不对？爱惜的失去了，恨恶的得着了，为什么？是扑朔迷离，这叫做二律背反。爱惜的反而失去了，恨恶自己生命的反而保守生命到永生。他这边其实就是两个希腊文同时用，一个就是 Zoe， 一个就是我刚说的 Pesuke。 当然我们英文的 P 通常不发音，所以这边 psychology 那个 P 不发音的，希腊语是要发的。耶稣说的是爱惜自己的 Pesuke， 那个是肉体生命的，你就失丧 Zoe。 一个人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的 Pesuke， 他就会保守他的 Zoe 到永永远远。可是中文一翻译就两个一样字，生命，英文也只有一个字，就是 life， 你听起来就是很矛盾，你爱了就没了，恨了就有了，是什么意思啊？那其实是两个，你爱惜肉体那个层次那个境界的生命，你就失去 Zoe。 但是如果你不爱惜这个，你愿意好像为神的缘故舍弃了，放下了这个 Pesuke 的这种层次的生命，你就可以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 Zoe， 一直到永永远远的，就是懂了。好像一粒麦子也是一个生命，这个麦子也好，或者花的种子也好，它是生命，可是它不种在地里仍旧是一粒这个有限的生命，种下去开花结果了以后，一个丰盛的苹果树跟一个苹果种子，两个都是生命，状态境界是全然不同的。因此耶稣说你要哪一个，如果你愿意舍弃那个种子的生命把它埋下去了，你就得到那个丰盛的开花结果的 Zoe， 这个意思。你舍不得，你就把那个种子放在玻璃瓶子，你放着1000年之后它仍然是一粒种子， 它永远不能开花，也不能结果。所以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但我也是生命。不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够到父神那里去。那当然后面我们就不说了，他提到说，认识我就是认识我的父，认识耶稣就认识父，因为他是神与人之间的一个媒介，你不透过耶稣，你就不能认识看不见的无限大的父神。而耶稣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因为他是道成了肉身，看得见摸得着，所以他是生命，他不但赐予生命，他就是生命，他不但是生命，他也是真理，是一个可以接触可以建立关系的那一个真理，同时他为我们预备的一条通往天父的道路。所以在真理堂这么多年来，我们盼望借着好好的讲解圣经，让我们明白耶稣所带给我们的所谓的属灵的真理，也让我们学习按着真理来敬拜他，因为这才是神所悦纳的。同时也借着这样的方式，我们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我们可以来到神的施恩座前。虽然我们努力的这么做，但是我们一再的说，我们也盼望弟兄姊妹都能够了解，我们可千万不要孤芳自赏，以为我们教会是最好的，以为我们每个信徒都已经很了解真理了等等。不，我们反而是更是兢兢业业的盼望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就圣灵光照我们，看见我们隐而未现的罪，能够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愿意更亲近神，更讨神的喜悦，这才是我们成为真理堂这个名字所带来的一个目的。虽然十一年过去了，但是我们盼望教会仍然在这方面继续不断的努力，也能够啊整个教会继续往前走。所以接下来我跟师母我们会合唱一首圣诗，歌词在我们的节目单里面，就是教会独一的根基。那我们会唱第一、第二节，等到师母讲完道以后，我们会回应诗歌，再来全部大家一起从第一节唱到第四节。
请大家翻开。